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CN 七栋大院。大家好，我是小孟老师。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陪我老婆去医院去做一些检查。那么在路上呢，收到一个网友和我的一条消息啊，他说：“小孟老师你在吗？”我说：“怎么回事啊？”啊，因为他是我过去的一位客户，我以为他身体健康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给他咨询哈。那么不是啊，他说我这个月姨妈没来啊。然后我想，哎呦，这个之前姨妈不都挺正常的吗？为什么突然这个月姨妈不正常了呢？然后他说去医院一检查，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啊，原来是因为怀孕造成了姨妈的推迟。也就是说在三月份的时候她的姨妈还是正常的，然后等到四月份的时候，哎，姨妈没来，推迟了。然后她以为是咱们生酮或者怎么样的出了些什么问题啊，但是呢好在她周围也有一些那医生朋友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去附近的自己比较熟的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抽了血，然后发现自己是怀孕了啊。那么说这个故事是小孟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生酮的这个过程中，女生怀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那么过去十年呢，她几乎都是传统饮食，那么只有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才正儿八经的开始做生酮。那么可能这半年身体的变化非常大，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啊更容易受孕了，有这种感觉啊。她说过去没这种感觉啊，过去因为他们也没有特别的注重去避孕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怀孕了，让他们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呢他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去啊，夫妻俩正在好好的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小孟老师现在想表达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啊，做生酮不影响女生受孕啊，反而可能会更加容易受孕啊。大家想一想，做 PCOS 啊，多囊卵巢综合症啊，这些东西，诶，是不是要用生酮去干预那个胰岛素抵抗啊？是不是要把这个雄性激素要降下来啊，这样才更容易受孕呢？那么同理，咱们生酮可能在更多的层面上能够改善咱们身体的健康哈。那么女生受孕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当然了，这个女生这半年来在家里做生酮，其实潜移默化的也影响到了她的老公还有她的爸爸妈妈啊，所以家里人就算是没有做到生酮，但是也都慢慢的都在进行低碳了。所以也许她的这些行为也影响到了她老公啊，她老公的身体也许也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这次的怀孕可能是双方共同的身体的健康的改善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事情啊，小孟老师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希望电视机前的你啊，也正在做生酮的你，女生们啊，一定不要气馁，好好的做啊，好好的调理身体，调理健康啊，相信是好处大于坏处的啊！现在我们说的比较保守。好，小孟老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小孟老师。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那么今天中午呢，有一位朋友购买了咱们的一个咨询，然后特别着急啊，我就跟他打了一个电话。那么这个女生呢，介绍她自己是一位平面模特。那么平常呢，需要保持非常好的身材，同时呢，还得有肉啊，也不能说太瘦，就是该凸凸该凹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对体重啊对身材要求非常高。那么最近呢他打算去做一个小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呢他自己啊，他觉得我们既然已经在做生酮了，那么必然因为他的体脂率啊大概是在 20% 出头，然后呢他的 BMI 呢也是在19到20之间，在20左右，他就觉得自己可能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呢，医院给他做一些初步的一些体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他的血脂会偏高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做生酮的人都知道，特别是体脂率比较偏低、体重比较偏低的这些女生、男生也好，我们的这些瘦子，他的 LDL 也就是他的低密度脂蛋白会较一般人会偏高啊，不会在一个正常的范畴，一般会超出正常范畴。所以呢这个女生她是有一点点顾虑的，她是不希望去了医院人家看到她的低密度有点高，然后就让她叽里呱啦让她吃药啥的，她是不想跟人家去折腾这些口舌之间的事情。然后她就问小孟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 LDL， 那么针对他目前这个状态，比如说体脂比较低，那么体重也不算是很高，那么到底用什么办法降低 LDL 最好？那么小莫老师给他提了三个建议啊。那么一个建议呢，就是最简单的，或者说比较直接的，那么就是吃烟酸啊，niacin，烟酸，也就是维生素 B3，但是它的成分呢，一定要是烟酸，而不是烟酰胺啊。那么烟酸吃了之后，它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降低 LDL，可以升高 HDL。那么如果大家只是关注低密度脂蛋白，想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话，那么烟酸是可以的。那么剂量的话，需要自己去把控一下啊。小孟老师目前不能在节目里面说这些东西。好，那么烟酸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是吃多不饱和或者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食物啊。那么在咱们生酮的范畴里面，比较好的就是比如说橄榄油、茶油、avocado，也就是牛油果油，那么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那大家平常在吃肉、吃菜的时候呢，可以暂时的先用这些单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或者是食物来替代饱和的脂肪酸，那么替代动物性的脂肪。那么在起码在检查前的这段时间，你可以多进行一下。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几周的时间，你会发现你的 LDL 会适当的下降啊。但是刚才我们说的烟酰胺，还有单不饱和脂肪酸，甚至某些啊 PUFA，Omega 6比较高的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什么大豆油啊、葵花籽油啊，都能达到类似的作用。那么我们生酮呢，不太建议大家去吃那些含 Omega 6比较多的一些植物油啊，那么这是两种方法，那只不过呢，它的见效稍微慢一点，而且效果不会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瘦子，直接降 LDL 最明显的一个方式，那就是吃碳水了。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生酮饮食，或者是有些女生在做 carnivore，在做纯肉饮食，我们主要的代谢的途径呢，是以脂肪为主的，所以我们的脂肪代谢非常的旺盛。那么在我们所有细胞的表面啊，就是特别是跟我们血管相邻的很多细胞，它的表面都会有一个酶叫做 lipase，lipolipase 这个东西叫做脂肪的一个水解酶啊。那么这个酶就是负责帮我们把血液里的脂肪运送到我们的脂肪细胞里面，同时呢，它也能把脂肪细胞里面的脂肪把它水解释放到我们的血液里面，所以它就像是一个快递员，就像一个搬运工一样，在上下搬运咱们的这些脂肪分子，所以这个 lipase 这个脂肪水解酶呢，它是很容易受到胰岛素的影响的。那么在胰岛素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做生酮、我们在断食、我们在做纯肉的时候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水平比较低，那么这个脂肪水解酶它的活性就比较高。比较高之后呢，哎，那我们血里面流淌的脂肪它就会比较充分，而且它的翻新也会比较快，所以你会发现，哎，我们的 LDL 也会变得比较高，HDL 也会变得比较高。但是我们一旦吃了碳水啊，一旦稍微吃点碳水，我们也不是说要吃非常多的碳水，保持一个相对低碳的一个范畴就非常好。比如说50以上、100以下啊，我们在这个范畴里面，大家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的胰岛素在每餐饭之后都会相对比较多的分泌出来，那么有了胰岛素之后，这个 lipolipase 它就会活性就会被降低哈，也就是说这个脂肪水解酶它的活性就会降低，那么从脂肪细胞里面出来的脂肪也好，或者说从血管到咱们脂肪细胞里边这个进程也好，都会适度的下降啊。所以总体来说，当我们饭后啊，我们吃了碳水之后，我们的胰岛素分泌的多了以后，我们的血里面的 HDL 跟 LDL 都会相应的下降，而且相对的会比较明显一些啊。代价就是我们胰岛素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如果说就是为了应付那一次检查，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对我们身体产生的影响不大，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所以呢，咱们说了这么多，对于刚才那位女生，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哎，提前一周的时间，你去把碳水加进来，吃50克到100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碳水，同时呢，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烟酸，这样两个叠加起来呢，可能效果会更加明显一些。你甚至还可以把家里用的一些炒菜的油 零食的换成我们刚才说的橄榄油、茶油，是吧？甚至是牛油、果油，这样子三管齐下，我想效果应该会比较明显。虽然呢，我们没有做过特别严谨的临床验证啊，但是呢，这个都是方法，而且是单个单个的都是得到验证过的。所以我希望啊，这个女生。他大概可能是在5月份会去做这个手术，到时候我会跟踪一下，看看他的效果如何。到时候呢，再给大家一个 update，一个更新啊。好了，我们这期讲的这个降 LDL 的这种小窍门，三个小窍门就告诉给大家了。但是呢，话还是说回来，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的有必要啊，不是真的是为了应付这种检查，甚至是某种体检的一些。结果啊，如果大家没有这种压力，我建议大家在做生酮也好，在做纯肉饮食的过程中也好，可以不用特别去介意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增高啊。小孟老师在过去有科普节目、有帖子给大家详细的讲过为什么不用担心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不再赘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问小孟老师啊，也非常欢迎大家跟小孟老师预约咨询啊。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Thank you.